弟兄姊妹们，新年好！
新年好！
很快我们就送走了2016年，迎来了全新的2017年，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拜个新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在神的祝福之下，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更加蒙神所祝福。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得以在这里以敬拜来作为开始，来迎接我们这全新的一年，这是何等的蒙福。那在这新年的当头，也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大好的时机。我们在去年的一整年，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彼此相爱。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啊，彼此相爱。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引导之下，有机会操练这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有机会去关爱别人，也有机会能够接受别人的关爱。那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期盼呢？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呢？这是一个定下新年的目标，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希望在去年彼此相爱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更像基督的教会，这也是教会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个挑战。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灵命上能够大有突破，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成为更像基督的基督徒。现在就是立下这样的一个标杆的时候，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向着这标杆直跑。所以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这不是彼此相爱，是更像基督。我们希望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更像基督。但是要更像基督，或许我们会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更像基督呢？还有就是，这个好像不行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更像基督呢？就在哪些方面我们要更像基督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在立志要更像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怎么样才能够更像基督呢？或许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的分享主要是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一起来追求更像基督。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岁月，我们感谢你在这新年的当头把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一同以敬拜来开始我们的新年。我们就祈求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赐给我们以足够的智慧能力，让我们在灵命上有所突破，让我们都立志做更像基督的基督徒。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何要更像基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已经经历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倾注的这无比的大爱，我们也在这个信仰里面经历到了这些喜乐平安，我们有了永生的确据。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向我们倾注如此浩大的恩典呢？神为什么要向我们倾注如此浩大的恩典呢？ 难道神就是特别的偏爱我们，所以呢他特别给了我们一张天堂的门票，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吗？有许多在教会里面受了洗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可能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以为有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就万事大吉了，就不再需要在灵里面有所追求，或许他们就是这样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愿意在信仰里面持守，愿意有更大的追求的，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不一样，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不一样。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目的何在？神的心意又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段的经文，从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一个一致的从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们要活得更像基督。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讲到的是神在拣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预先定下的计划。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讲到神的拣选，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是神所定下的一个计划，是神所定下的一个计划，是过去了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讲到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以后，神赐给每一位基督徒一个特权，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圣灵可以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荣光，那我们就由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改变形状，变成主的形状。这是正在进行的，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渐渐地变得跟主一样，这是要更像基督。所以这个是正在进行的，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必须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就是要追求更像基督。所以我们讲到了过去的、现在的，那将来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将来，将来要发生许多的事情，我们并不完全明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有一点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必然要见神，我们必然要变得与他一样，这是将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最终要被转换形体，要变成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是讲到将来的结局， 这是神所定的一个美满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过去、现在、将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要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我们都要更像基督，都要更像基督。这是神一致的、从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从拣选我们开始，到他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眷顾，到将来的一个结局，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当甘心于平庸，我们不要把自己标榜成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所作为的平信徒，这绝对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不要甘心于碌碌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可以有大作为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力争得到神的喜悦，神的爱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得到神的爱的。但是要得到神的喜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要甘心于只是得到了神的爱，我们要竭力追求要得到神的喜悦。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看见，都能够立下这样的一个目标，追求神的喜悦。当我们更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蒙神所喜悦。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是什么？那就是更像基督，是不是呢？所以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更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希望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再有异议。那我们都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下面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去更像基督，我们如何去更像基督。更像基督，我们就先从一些简单的马上就可以做的这些方面着手先来谈起，好不好？一下子讲太难的可能大家做不到，我们讲一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大家都应该马上去做的。第一点就是更像基督，我们要更加认真的学习圣经。我们要更加认真的学习圣经。耶稣基督在受洗以后，他到旷野去面对撒旦的诱惑、撒旦的引诱、试探，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战胜这些试探？用什么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更像基督，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了解，像耶稣基督了解圣经的话语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面对许多的试探，我们需要做许多的决定，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战胜这些试探吗？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圣经的标准、圣经的原则来衡量我们的决定吗？临阵磨枪是行不通的，我们平时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足够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马上使用上它。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在面对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圣经的话语。我们平时要下功夫。所以如果我们的圣经已经封尘很久了，希望现在就是拿出来掸掉那些灰尘，开始去认真学习的时候。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读经灵修的习惯。即使你每天读一章圣经，久而久之你都会发现你的日子会不再一样。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刚才讲临阵磨枪，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都没有这种读经的习惯，我再想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在想，我回想我过去的经历，我也曾经有好几次我立志要通读圣经一遍，但后来都放弃了。为什么呢？一开始进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哇，这些故事波澜壮阔，非常的扣人心弦，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非常的振奋。进了埃及以后呢，前半段还可以，挺有趣的，读到后半段呢，就怎么绕也绕不出埃及了。好不容易绕出了埃及以后，前面是利未记，有人说利未记是什么呢？有人说利未记有点像是洋葱炒牛肝，很难下咽，味道不对，怎么读也读不下来。那就更不用说前面民数记还有很多的这些人口的数点啊，还有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来奉献啊，很多这种繁杂的这些条文，令得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气，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自己去读经很容易会走入这样的一个怪圈，我们读不出其中的精华，我们也读不出这些经文到底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去应用。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里面会安排这个主日学，来帮助大家能够对圣经有更好的学习。当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逐章逐节的来研读圣经。我们有疑难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来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探讨。我们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攻克一些比较所谓难读的这些圣经的难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建立起一个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喜好，也能够建立起一个读经的习惯。很可惜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对圣经有更深入的学习。希望我们都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都愿意参加主日学，愿意在圣经上多下功夫，让我们成为更加了解圣经、更加熟悉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教会里面有福音班，如果你是希望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的，你可以参加福音班。我们有新生命、新生活班，如果你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还不是很清楚，或者你是想要重温一遍的话，你可以去参加新生命新生活班。路加福音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班里面查考的一本书，也欢迎大家去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学习耶稣的所作所为。那旧约班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我们要开始学习耶利米书。如果你平时不是惯常参加主日学的，也欢迎你来一同来，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研读耶利米书。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来更好的了解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参加主日学给我们带来的益处。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阻拦，但是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很多你没有看见的是别人看见的，然后你们互相鼓励互相分享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所隐含的这些内容实在是长阔高深。我自己所在的这个彩虹小组，我们就有一个读经群，我们就是除了自己的灵修以外，我们每天按照一定的进度，每天读一章或者两章的圣经。那读完以后呢，弟兄姊妹就把自己感受最深的 一两节的经文给发出来与大家分享。那久而久之，我们发现我们就已经读了很多的圣经了，靠着自己去读，很可能我们读到一半我们就放弃了。但是因为有大家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监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把这些圣经给读下来。所以这就是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读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教会许多的小组团契都是非常重视对圣经的学习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些小组团契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以查阅圣经，在聚会之余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来按照进度，相同的进度，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那今年我们在小组团契的聚会上有了很大的调整，很多的小组都回到教会来聚会，我们的同工在这上面有许多的摆上和付出。那为了要减少大家的后顾之忧，我们教会还会准备一些简单的晚餐、简单的晚饭，还有提供儿童的照顾，还有提供一些儿童的这些课程。不单只大人可以学习圣经，小朋友也可以得到照管，他们也可以在圣经上有所学习。这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没有参加小组团契的话，鼓励你回到教会里面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小组对你是最合适的，你可以投入到这些小组里面去，对你的灵命的长进一定是大有好处的。这个不是说为了要支持教会的所有的这些活动，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更像基督的缘故，为了让我们能够追求蒙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种努力，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绝对对你的灵命的长进是大有好处的，一定会收到极大的回报的。好，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更像基督，就是要更加认真的学习圣经。那第二点，我们要更像基督，就是我们要更加恒切的向神祷告。我们要更加恒切的向神祷告。耶稣基督是一个时常祷告的人，我们要更像基督，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学习时常祷告。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带着门徒们到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他也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吩咐门徒们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但这些门徒们有没有祷告？这些门徒们睡着了，耶稣要一连三次的去叫醒他们。他们为什么睡着了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他们心灵是愿意的，他们愿意祷告，但是他们肉体却软弱。这是这些门徒们的光景。那我们的光景呢？我们在什么情形之下祷告呢？我们是不是碰上了极大的困难、棘手的问题，我们才祷告呢？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染上了疾病，碰到这种非常的情况，我们才会去祷告，对不对呢？我们是不是也时常肉体软弱呢？或者是我们心灵都不愿意呢？所以我们要学习更像基督，我们就要更加恒切的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在何时何地、任何情形之下、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的。但是同样也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神都知道了，我们还祷告什么呢？如果你养育过孩子，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到外面去读大学了，从来不跟你联系，从来不给你打电话，唯一跟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向你要钱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脏衣服已经堆成一堆了，堆积如山了，他要带回家洗的时候，他跟你联系一下，你仍然爱你的孩子，但是你们的关系，他这样做的关系，他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对你们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恩慈的天父的家里，我们愿意做怎么样的孩子呢？我们也愿意去做这样的孩子吗？有了问题的时候向神要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来向神祷告吗？大家将心比心，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所以祷告是让我们维系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向神支取力量的关键所在，同样也是不能临阵磨枪的。同样的是，我们如果是孤军奋战的话，我们的祷告时常也会堕入到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很多时候我们想祷告，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就放弃了。这就是为什么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安排教会的祷告会，不是说只是为了要安排一个 program， 而是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同来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一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习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稳。所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非常的重要，希望今年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也在祷告上能够立志有更大的恒心来向神发出我们的祷告。那当然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的，晚上出门或者是星期天早上要更早的出门，这是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参加的，这是我完全理解的。但是我们的祷告会的出席率不到我们聚会人数的10%，相信这不是全部是因为我们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所导致的，更多的情形之下是我们的肉体软弱，或者是我们的心灵都不愿意。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所突破。前面我们讲的两点是什么？要更加认真的怎么样学习圣经，然后呢要更加恒切的向神祷告，在追求更像基督的这种努力当中，这两点可以说是根基。如果我们把追求更像基督比喻成是建造房子的一个工程，那这两点就是可以说是地基。如果这两点不牢靠的话，那你再往上面建造，建得再漂亮，也只是徒有虚表，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我们在这两点上必须要下功夫。那在这两点上下了功夫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追求。更像基督，就是我们要更加努力效法舍己，就是效法基督的舍己。要更加努力的效法基督的舍己。耶稣基督有许多高贵的品性，比如说谦卑顺服、温柔忍耐、慈爱、宽恕，如此等等，对不对？他有许多高贵的品性，但是这些高贵的品性的本质所在，就是因为他愿意舍己，他愿意舍去自己，因为他的舍己引出了所有的其他的高贵的品质。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6-8，一起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讲到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有无比的荣耀，但是他甘愿舍弃这一切，甘愿以一个人的身份降生在马槽里，成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最后是受尽了凌辱，以最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舍己，他可以在凡事上都做众人的榜样。我们为什么时常活得不像基督呢？我们为什么时常活得不像基督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自我，我们还有太多的自我。我以前也讲过，就中文字的我字是很有意思，你把这个我字中间切开的话，一边就是手，一边就是枪，手里拿着枪的那个就是我。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自以为是，让我们自以为意，让我们自命不凡。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成为一个批评指责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甚至让我们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我们要学习更像基督，就是要学习对付这个自我，要放下这些自我。圣经里面的许多的教导看上去好像是要求我们有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但是这些教导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舍己。比如说讲到夫妻关系，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呢就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他的妻子。那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他的妻子，当然就是舍己，对不对？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命。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呢？要顺服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喜好，以他的心意来作为我的心意，这也是一种舍己。所以看上去好像是表现上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效法基督的舍己，要学习对付除去我们的自我。所以在这个效法舍己的过程当中，当你下一次遇到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当怎么做呢？你可以学习慷慨，不再强调自己的好处。当你与他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可以学习让步，放下自己的意见，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见。当你遇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你可以学习交托，交托给神，不再强调自己的权利。这些都是一个舍己的操练。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当思想耶稣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当怎么样去效仿他的舍己呢？这个不是叫我们去逆来顺受，耶稣基督也没有凡事逆来顺受，而是要叫我们处处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都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会怎么做，他会怎么样舍己，而让我们可以在处处都效法基督的舍己。所以要更加努力的效法舍己。那下面还有一点，就是要更像基督，就是我们要更加积极的参与侍奉，更加积极的参与侍奉。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0章28节，一起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他作为高高在上的神，他可以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何等的一个谦卑。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来参加服事，侍奉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侍奉，我们可以学习与人相处，与同工相处，这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是有很大的好处。当我们与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对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是大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把圣经的这些原则给活出来。我们不要做那种所谓的消费型的基督徒。什么叫消费型的基督徒呢？就我们看看哪家教会的音乐最好，哪家教会的信息最好，我就可以去那家教会去享受一下那里的诗歌的敬拜，或者是那里的信息的教导，然后去完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那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也不用再想关于属灵的事情，这有点像是周末我选一个电影院，我去看一场电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做这样消费型的基督徒会让我们变得头重脚轻，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却做不出来，对我们的灵命成长绝对是没有好处。要更像基督，我们就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基督的侍奉里面。我们的侍奉是在于我们的心态，不是说要做了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同工你才可以侍奉，在任何的情形之下你都可以侍奉。打个电话邀请朋友来教会，看到教会哪里凌乱，那些布置凌乱了，你去收拾一下，看到哪个同工需要帮忙，你去帮忙一下，这些都是侍奉。当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投入到侍奉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你的侍奉会那个领域会越来越扩大，你的灵命也会不断的长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可以投入到这些侍奉里。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事工的部门都是很缺人手的，儿童的教导、堂务的这些布置、饭食的管理，这些所有的都是需要有人去帮忙的。你可以从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当你愿意做小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你，但是你要跨出这一步，要从开始做起。还有一点要更像基督，就是我们要更加迫切地投入到基督的使命里面。我们要更加迫切地投入到基督的使命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向世人传讲天国的大好的消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呼召人进入到天国。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20章21节，我们一起来。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神也差遣了我们到这个世上去完成基督的使命，我们都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每位基督徒都带着这样一个使命的。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吩咐的这个大使命，不是针对部分的同工的，而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的。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使命，去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以这样的一个使命为念。当然，在这个宣扬这个使命的时候，当今的这个社会，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传扬这个基督的福音是极为不利的。以前要做学生的工作，要请学生来教会，只要说你有饭局，下去可以请好多的人来。现在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于那些已经就业的人来说，你要向他传福音，那就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呢？一来这个社会的舆论是把基督徒描绘成是一种异类，他们是很怪的人，是与社会不相容的人。 二来呢，那些人已经就业的这些人混得在世上世界上混得好像也是有头有脸，让我们没有向他们传福音之前自己就已经失去了底气。我们害怕他们会嘲笑我们，会讥讽我们，甚至会排挤我们。出于这种环境上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就宁愿做起了一个静悄悄的基督徒，我们就把自己的信仰，我们把自己的身份给收藏起来，不再向别人分享。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传扬这个天国的好消息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压力？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逼迫呢？不是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压力要难得多吗？很多时候我们要担当这个使命，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投入到他的使命里面，我们是需要放下个人的面子的，不要害怕别人的排挤，不要害怕别人的嘲笑，我们要放下个人的荣辱。我们在今年2017年，我们安排了两次的布道会。三月份是刘志雄长老会来到我们当中，11月份是有华新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做布道的这种开布道会。希望大家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就开始积极的来把一些我们可以邀请的人的名字写在我们的祷告单子上面，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及早就开始做邀请的工作，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这样的布道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的信息，能够接受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投入使命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随道随传，我们通过活出基督的样式把这个福音给活出来。有人说基督徒是圣经四本福音书之外的第五本福音书，他对这第五本福音书读得怎么样会决定他会不会去读其他的四本。这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活得更像基督的时候，别人就会愿意看到我们的生命，就会愿意去读其他的福音书，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更像基督？从哪些方面更像基督？第一点是什么？更加认真的学习圣经，对不对？第二点呢？更加恒切的向神祷告。第三点呢？更加努力的效法基督的舍己。第四方面呢？更加积极的参与侍奉，对不对？然后第五个方面是更加迫切的投入到神的使命里。如果我们愿意更像基督，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我们能够释放的能量将会是巨大的。我们可以带领别人去读圣经的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位来自中东曾经是穆斯林的这样一位牧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得像基督的话，那在这个世上就不会再有穆斯林了。这是何等强有力的一个宣言，我们也应当释放出这种能量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哪些方面去更像基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可以做得好了，对不对？没问题了，对不对？如果我说大家都知道了就可以马上做得好了，那有点像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放一段这个乔丹打篮球的那个片段，然后就说你都现在都知道应该怎么打了，你们都应该可以有样学样就做得很好了，对不对？还是不一定的。我们对更像基督的追求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努力，我们在立志要更像基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种种的困难，我们会遇到种种的困难，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些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些困难来做出努力， 来克服这些困难。要立志更像基督，首先这是一场天人之战，这是一场天人之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有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就是有点像一辆飞机，它有了引擎，它就可以飞起来了，它可以飞到天上去了，它不是在只是被局促在地上。但是呢，我们的老旧的生命还时常在作怪，老旧的生命还时常在作怪，就有点像这个飞机，它有重力，这个重力要时常的把这个飞机给拽下来，要让这个飞机坠机。我们老旧的生命时常还在作怪，连保罗也有这样的挣扎。我们一起来读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讲到一个时常的一个挣扎。为什么说是天人之战呢？新的本性跟老的本性的一个这种张力，时常在争斗的这个张力。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做不出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这样一个挣扎。那这样的一场征战，谁会赢呢？谁会打赢这场征战呢？谁会打赢这场征战？取决于我们对哪一个生命培育的更多。当我们体贴这个老旧生命的时候，这个老旧生命的势力就会越来越猖狂。当我们体贴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壮大。最后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愿意对哪一个生命培育的更多，在哪一个生命上花的功夫更大。所以下次当你听到说，哎呀，你已经很累了，圣经就明天再读吧，啊，你的冰箱都空了，上什么主日学买菜去吧，或者说我星期五晚上还有很多的事情啊，小组团契就下次再去吧。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如果你屈从于这些声音的话，你就是在体贴你的老旧的生命，你的新的生命就很难长大成人。但是如果你听到这些搅扰的声音，你立志说这些都是一些搅扰，这些是我的老旧的生命给我带来的缠绕，我愿意去体贴这个新的生命，做我该做的事，这样的话你的新的生命就会不断的长大。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要立志更像基督，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些老旧的生命给你设下的障碍，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困难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要怎么样去克服？我们不要屈从老我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的缠绕，而让我们的新的生命有机会继续的长大。那同时呢，要更像基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立志活得更像基督，谁最不高兴？谁？魔鬼撒旦是最不高兴，对不对？他不希望我们活得更像基督，所以他会给我们设置各种各样的阻拦，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是逼迫。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一起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看到了没有？我们要立志更像基督，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我们就要做好这种准备，要承受这些逼迫。这些逼迫可能是来自于人的，你可能会发现你立志要更像基督的时候，你会遇上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撒旦，直接来自于撒旦，你会发现你的环境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你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挑战。 特别是在侍奉上，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侍奉的时候时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每当我要开始一个比较大的事工的时候，比如说要开始一个新的主日学系列的时候，或者要准备讲道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许多的困难就在我的眼前。常常会，以前是会生病，后来我就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屋子漏水，那个水管漏水了，车子坏了，几乎每一次的这样一些侍奉都会碰上这些阻拦。这一次我们今天就约班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要准备这场讲道，我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就莫名其妙的病了两次，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好。我们会碰上这种搅扰，这个不单只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而从其他的弟兄姊妹，每当他们要开始侍奉的时候，也往往会遇上这样的困难，往往会遇上这样的困难。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丧气，我说何苦呢？何苦招来这么多的麻烦呢？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就放弃了，就不要去做。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每当我碰上这样的一个搅扰的时候，我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学习到这样一个功课，就是当你要去侍奉的时候，你要立志更像基督的时候，如果您面对这些搅扰，面对这些困难，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印证了你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这是撒旦所不愿意你去做的事情。撒旦给你设置了这些阻拦，让你却步，让你放弃，但这证明了什么？这就是神让我去做的事情，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是讨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要害怕这些困难，不要害怕这些困难，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克服这些困难，来活得更像基督。所以我们要在这场天人之战中，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要获胜。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去征战，靠我们的血气我们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的。大家想想，我们的惰性是何等的深重。如果我们说我们只是立志，我的意志力很强，我一定可以活得更像基督，只要我在新年立个志就可以了，我就一年就可以活得往这个方向奔跑，我就没有问题了，一定会失败。我们的惰性是非常的强，而且撒旦的势力也是非常的强的，他如同吼叫的狮子，我们凭着我们的血肉之躯怎么可以抵挡得过？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来打这场征战，但是可信的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起来念：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胜过了世上一切的势力，胜过了我们的老我，胜过了撒旦的势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当圣灵提醒你说你要去活得更像基督，你要在那些关键的这些环节上要下功夫。我们刚才讲到很多读经的习惯，参加小组团契，参加祷告会，侍奉，传福音，效法舍己，这些方面如果圣灵提醒你的话，你要顺服他的带领。我们不要感而不动，基督徒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而不动。感而不动的情形之下呢，下次你就要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感动才能够推动你。所以呢，我们有小小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它去做，这就是体贴我们的新的生命，培养我们新的生命，让它不断的长大。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更像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而是要对圣灵的带领，从小事上开始做起，顺服圣灵的带领来走这条道路。所以得胜的关键就是在于顺服圣灵的带领。 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神帮助我们活得更像基督。 Amen。 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他给我们设立了完美的榜样。我们就祈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我们从小事上开始做起，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带领我们做出这样的努力，也带领我们被改变，生命更新，真的变得更像基督。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